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比较普通的题目，那就是讲讲最近呢，香港解禁以后，有大量的大陆的旅游团跑到香港去旅游，那么所造成的一些问题。这个题目呢，都不是什么新题目。这个题目呢，我想2019年以前，这个题目呢就是个很大的题目，因为大陆有很多旅游团呢要做生意，那么做生意的方法呢，就是用很低的价钱，把这些中老年的边缘省份的客人，把他吸引到这个香港去，做非常廉价的旅游，收几百块钱的这一次的票不过夜，那么也就是粗制滥业，有些价格低得太厉害呢，甚至呢你跟他算一下连本都回不来，那他怎么能够把这个钱赚回来呢？第一个就压缩预算，比方说看的景点越少越好，或者到了景点呢要他们另交门票。第三个呢，就是给他们的饮食比较差，每天到一个指定的地方吃饭，并且呢都是给盒饭甚至是泡面，这样呢就能够把预算压缩在最低的地步。那第二个做法呢，就是要大家呢这个去买东西，经常呢开车带这些团友到一些指定的商店啊，这种有签约的店，到里面呢一定买东西，如果呢不买东西的话呢还跟你吵架，那这就是一种旅游带旅游团的一种做法，一种廉价旅游团。那么这种事情呢，搞得香港的老百姓啊和这个来旅游的这些大爹大妈之间呢经常产生矛盾，因为这些人呢都是来自边远的甚至是山区的农民，那么来到这个香港呢，他依然是把乡下的习惯带了下来，比如说小孩啊随地大小便呢、啊，在地铁里面吐痰呐、啊，大声讲话，像这类的事情很多，两种不同水平的文明的争斗，就经常引起很多的新闻。那我们记得2019年以前，香港报纸上呢，经常有这样的新闻。那个新闻呢，往往呢给人贴上一些标签，说是排华、反华、仇华。啊，用这些爱国主义的大标签就把这个事情掩盖下去，但是这个问题矛盾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那么所以呢，这个造成了香港本地人和内地人之间的这个矛盾。我讲句实话，如果大陆去香港旅游的人如果都是中产阶级，那不会产生多大的矛盾，大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那主要就是那个特别贫穷的这种廉价旅游团带来的人和香港的一般的市民当中，这个矛盾呢是最大最大。那么这件事情呢有3年多，到今年呢都3年半了，那现在到了23年的5月，进入第4年的头半年了。那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矛盾呢就已经呢好像松了很多。不过呢，自从今年元月份开始逐步的放开，到了2月7、8号，香港呢正式和大陆的完全通关。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呢，去香港的人呢也越来越多啊。这个过去的5月1号的长周末，这过去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种廉价的团呢又死而复生啊，也就非常廉价的。那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廉价代表团所组成的问题。我看到5月中旬啊，2023年的5月中旬，那么香港呢已经有了统计数字，说从今年的2月6号开放这个旅游代表团加上廉价代表团，到5月的中旬，这个香港官方一共接到的这个内地入境的旅行团的登记有多少呢？有差不多10000个啊，9674个登记。那么其中停留一天的呢，啊，这个占了39%，也就是说，这个不过夜了，就是来香港只有一天的3787个，占了39%。 如果来两天的，也就是说早上从深圳过来，在香港玩一整天，晚上住一个店，到第二天又玩一整天，晚上走，这个叫做两天的团，这样的团是最多，占了47%。三天的只有8%，四天的只有4%，五天以上的就只有2%了。所以呢，就是短平快的多啊，不过夜或者过夜的占的比较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团费呢，这个也都是低。那我们下面讲这个9000多，这其实都是以低价团为主了。那么这个根据香港的旅游官方的这个登记呢，这个其中的500块钱人民币以下的团，这个占了其中的这个，我们用3000多个团吧，就是因为有很多团过来他没有报他要给多少钱一天。那么按照香港政府的要求呢，是需要报这个来的这个费用的。那么就一共有3183个是报了这个费用。那么这个报了费用的团里面呢，其中这个费用啊，500块钱人民币以下的有1725个，有3000多，有一多半是500块钱以下的，也就是非常非常便宜了。这个占了54%。如果501块钱到1000块钱人民币的，有424团，占的大概这个有424。就占了只有13%，所以说500块钱以下的占了50%有多，其他的50%几啊，13%。到了1000块到1500块钱人民币的那个，可能有的比较好了，那就占这个16%。1501块到2000块钱之间人民币的，占了7%。啊，到了2000块钱人民币以上的就只有10%，就贵的少，便宜的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我们现在集中看这个500块钱以下的。那么我们知道，要做旅游团做的这么省，做的这样完全几乎不花钱，那怎么办呢？那就没有东西看了。首先呢，就是很多地方不看了，迪士尼乐园肯定是不去的了，那个太门票就太贵，耗费也太贵，那就不去了。去什么地方看呢？我想想几个点吧。一个到庙街去逛逛街啊，到一个指定店买东西。庙街嘛，晚上可以逛一逛，或者自己逛。到星光大道去逛上半天，因为那个地方不要钱嘛，你丢到尖沙咀。你让他们顺着走，拍拍照片呐、啊，丽晶酒店呐、啊，旁边的几个酒店呐、啊，拍拍照片，这就算了结了一个。那么会不会去这个大屿山的大佛呢？肯定不会去了。到了大佛，你到大佛那个地方又要爬山，又要管饭，那比较麻烦。那个线路呢，基本上呢就把它消除了。可能去青马大桥周边走一圈，到青衣去看一看，也有可能的。非常有限，就是有几个点。那么这个呢，就一定是他们的做法了。那么很多的团呢，甚至更省，就带大家到香港的这个水边看看香港的住房，包括豪宅，隔远看看这个一般的住宅，约一两个房地产中介进房看看香港的对海的豪宅，另外呢再看看一些比较差的房，大概就是这样，这就算一个观感了。那主要就是逛逛香港的几条比较热闹的街。你中环的街呢一般不会带他去，因为扰民啊，所以呢一般呢都会带到一些比较穷的地方啊，这些地方叫做比方尖沙咀啊，这个海洋世界啊，就像这种地方会带他们啊，海港城啊，我讲错了啊，到里面那去走一圈逛一逛。但是呢你带到海港城这种地方呢，他也不会买这些昂贵的东西，所以呢会拖他们到一些指定的小型的这种卖大陆纪念品的店啊，就让他们在那里去买卖。那么这种地方呢，当然有很多游客，虽然给了很少的钱，但是依然是不满的。那样不满的话呢，就投诉。 我们从大陆的这几个月到了五月中旬，这个香港方面接到七宗求诉，我们就知道大概出了些什么问题。一个呢，就是买的商品有几宗呢，就是买了指定的商品，这商品呢不好要退货，那这个很难说，未必是商品的问题，可能要大陆的老太太老头觉得这个上当了不买啊。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关于那个内地领队的态度了。内地领队呢经常骂人的啊，那要不买东西那你回去啊，什么东西啊，骂得很凶，那这个有投诉的。还有的就是他们带去买东西那些商店的店员的速度啊，经常有嘲讽他们了啊，你这个不买那个不买啊。这个另外一些呢啊，还有一些就是团员走失，有些人来到香港想偷渡嘛，偷渡不了，有亲戚朋友接应就不见了。这样当然还有收费标准的，回去的时候货不对版，这个呢就是常见的一些事情。我们讲到的这样的廉价旅游团呢，事实上呢它根本上它的团费呢是没有办法这个包所有的这个费用的。你想一个大巴坐的四五十个人，那个大巴的租金得多少，还要配一个导游，还要带你去若干地方，中午还要管你一顿饭，那么这个已经是不够的了。收费呢收的低，500块以下还勉强可以做，但是呢有更低的。我们就讲一讲了，这个我们能看见香港有几个点呢、啊，是不限制这种大陆来的廉价旅游大巴的，特别多。一个是在九龙的红磡，一个呢在一个更加拥挤的地方叫土瓜湾。土瓜湾和红磡一带呢，这一停呢就几百辆大游旅游巴停在那个路边，而这地方呢是香港居民密集居住的地方，所以呢这些大巴停在路边呢就挤得水泄不通。这个水泄不通一挤的话呢，这些人呢、啊、来这里是干嘛呢？来吃饭，因为这里有很多那种小餐馆，那种小餐馆呢也不到里面堂食了，就是饭盒。如果他们甚至连吃盒饭的水准都没有达到的话呢，就在这里给泡面啊，一人一盒泡面，这地方有热水龙头，就在那里泡面，蹲在路边吃。每一天中午都能在土瓜湾呐、红磡一带看见在路边吃盒饭和吃方便面的游客，大量的人，那都是老年人、老太太、老头子。那个香港的人呢，对于他们的用餐条件表示担心，怎么能够都在路边吃饭呢？并且呢，这两个地方土瓜湾呐、和这个红磡一带呢，都是香港人口居住密度很大的地区。旅行团呢，他们呢就把车停在路边，就涌入了社区，排队等待进食，有些进去吃团饭，有些呢就蹲在路边的用餐，对于当地的交通呢造成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上千名的游客蹲在拥挤的人行道上，就在路上吃，吃完以后呢也不集中的处理，有很多饭盒啊，这个泡面呢就堆在路边，所以呢住在这一带的街坊呢寸步难行，并且呢为了赶人上巴士的旅游巴士的这个汽笛声呢此起彼落，极大的扰民。你想都是下午一两点钟，有些老年人住在这里的都晚中午呢要睡个午觉，也没办法了，给你吵得不得了。这就是同样的，所以呢这样做的话呢就引起香港的做旅游的人的一些意见了。他说这个团呢、这种一个质量差，第二个团餐的质量特别差。很多人啊、在刚刚过去的一个礼拜以前的这个五一假期里面，每天两顿饭都去同一间餐馆吃，并且每一顿饭呢都是同样的菜。那个餐馆容易做吗？买同样的菜吗？啊，炒一点菜，然后给几块肉啊，有几块白斩鸡夹在里面，爱吃不爱吃就这么吃掉了。所以呢大家说我这旅游啊，这每天都同样地方吃同样的饭。所以呢这个香港的旅游业就认为呢这个旅游业的水平啊影响香港的形象。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就讲讲他们便宜啊，可以杀到便宜到什么地步。根据香港旅游业的人讲啊，廉价旅行团呢，500块以下的居多，占了一半，并且呢水平特别低，有些人呢还打极低的价钱。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过去的这几个月最低的到什么地方？香港有记者问说，你的团费啊，大概多少钱啊？就是用粤语啊，喂阿生啊，你哋交几多钱嚟噶？咁问他们，他们说128人民币。128块人民币来游香港，怎么可能呢？你在香港你都不用说了，进一个景点你收费也得上百块啊，那个、根本就没有这个钱了、那没有足够的钱怎么办呢？第一个砍旅游的景点，第二个尽量找不要钱的，第三个尽量吃泡面这样把费，第四个让你去买东西。128块人民币最低价，这一种团叫做极廉价的旅行团。根据港媒的报道，这种极低的旅行团那有什么办法呢？那钱都赚不回来了，那么旅客呢也没有什么玩的，那有什么办法呢？来玩也玩不到，来香港干嘛呢？哎，他们就教唆团员，哎，每个人买两条私烟呐、这边的大中华的烟比大陆便宜啊，你带两条烟回去，把这个烟拿去跟朋友一卖或者一送，你这个价差就回来了。所以很多团员呢就在这个内地的领队的指导之下呢都在做走私的事情。这种事情呢不查就不查，查了一个要没收要罚款，那可做不得的事情。或者呢本大一点的也去买点好酒啊，茅台啊，五粮液啊，带一瓶回去，那你知道海关的人也不是每瓶茶你带的也不多，就用这种办法来教唆他们。并且呢想办法，这个如果他们到景点购物买景点的票的时候呢，他们呢就多收费啊，跟他们说，哎呀我现在下面去景点啊，叫龙虎别墅，我要收费啊，你们等着下去呢多收费。因为呢虽然128是来的价格，但是到景点的费用呢是另收费，由这个领队去收费，就多收他们的钱。这种搞法其实是对香港形象的旅游形象的一种破坏。所以呢香港现在很多立法会的这个议员呢就讲了，超廉价是要以购物补偿团费，那么对香港实际的经济呢补助不大，钱都落到这些领队的口袋里面去的，反而呢使得旅客对香港留下坏印象。那么所以呢有些这些议员呢就建议从源头来改善问题，就是说不让超廉价旅行团无限制来港啊，就不能这来的都是这种128的，那香港形象就完全受影响了。当然呢我们说旅客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呢？是追求物美价廉，是必然的。在保证质量的同时，香港旅游业呢也在寻求协调解决的方式。那到底多少钱来游香港呢是又能赚钱又能够价廉物美呢？香港这个导游工会的有一个领事，他就说了，他说呢香港一日游不含过夜，一天呢如果300块钱港币呢就能够保证基本的质量啊，这个基本质量300块钱。另外呢为了缓解这个社区拥挤的情况呢，他呢用餐要安排，你不能丢在路边啊，土瓜环啊，让他们呢放在路边吃盒饭吃泡面，那是不可能的。那这种呢老百姓会有很大的民愤的，那么有些团呢就想办法去安排用餐的情况。比如这个今年4月份的清明节，当时的有些旅行团呢还不错啊，那就因为反正要陪这些客人上游船，也就在这个尖沙咀上游船游维多利亚湾，那香港旅客很喜欢呢，坐在海船上看两边的高楼大厦，看香港的太平山，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在坐这个船上呢安排团餐，有桌布啊， 也有些简单的饮食还有汤啊，所以呢旅客呢就非常满意啊，就是我们虽然花钱不多几百块钱，但是呢在海上吃饭，在海上吃饭在国内那是非常奢侈的一个吃饭，那么又欣赏沿途风光，又能不慌不忙的吃饭，又不要在街边，所以呢当时大陆很多旅客呢都是好评的。那么当然呢香港本身呢也在检讨自己，首先应该保持一个良好的好客的态度，无论是贵价团还是廉价团，那么长远来说香港的旅游业呢应该转型，你不能把这些内地客人叫做阿灿啊，你这个把他们看成阿叔这都不行的，要开拓这个深度的城市游，也就是说要想办法呢让他们看一些不仅仅是星光大道这样的地方。入境团现在一般呢有一天两天为主，我前面讲的一个比例。旅客呢从南方来讲呢三个省啊，一个就是广西，而广西比广东落后多了，并且广西的西部那些侗族自治区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是很落后的啊，基本上都没出过门，那你要他贵来游香港他付不起，你便宜点来香港他就来得起了，这是广西的。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内地的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就是江西。第三个呢是福建，福建呢大家说的偷渡呢全国第一了，福建的其实靠西部的内部的地区还是非常的落后的，福建的北部有好大一片地方啊，也还是比较落后的，江西福建交界的那些地方，那这些地方的人呢一百多块的团他们愿意的，那这种人是比较多的。当然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呢比较富裕的地方，那么叫中长线的旅游，比方说上海还有武汉这些地方的人呢，他们也有，他们的钱就比较多些，那么超过500块到1000块钱这些人多还愿意住一晚上来香港走一趟。我最近从上海坐飞机到澳门，而见得有很多这种老年团呢是准备到香港去住一晚的啊，就是老年人都上海人，到了香港机场以后也见到有很多的上海的这个组团在那里买足了东西回去，这比较富裕的可能1000、2000住2晚、3晚这种比较多，那这种情况就不一样。我们一般来说500块钱一天的这个旅游费就不算是廉价团了，1000块钱以上的团它其实也占33%，所以呢就得分别对待。首先廉价团不能太廉价，给他们正常的待遇，高级团的要开辟不同的线路。现在的情况呢就是逐步的恢复通关以后，这个香港的旅游业呢逐步的恢复的正常，业界接待的能力呢还没有完全恢复，因为停了3年有很多地方呢都没有开。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香港要做出非常严格的这个规定，如果呢逼着客人去买东西这个是不合法的，这个就香港去年2022年9月份实施的旅游业新规定，这个制度呢就是其中有一条微迫购物刑事罪行，任何人一定罪呢最高可以罚款10万港元和坐监狱的2年的规定。并且呢从今年的3月29号开始，香港的旅游监督局要求香港持牌旅行的代理商就他接待内地入境的旅客行程登记时要提供团费的资料，你不能说我一个单子我就去这些地方，你要讲清楚你收了多少钱，你要收了别人的2000块钱你还是去廉价团那些地方你就是违法算不过，你收了1000块钱你不过夜这也是违法的，为什么收这么贵不过夜，那钱都到哪里去了，只有跟你算。那么政府呢这个要严格的管理。另外一个到香港去看什么呢，你不能只带他们到皇后大道走一圈，带他们到这个尖沙咀的明星一条街走一圈， 当然有些好一点的过了青衣大桥，到了大屿山，开车上到大屿山，到那个60米高的大佛面前走一走，那么看看离岛，大家觉得就很心满意足了，然后再把他们拖到这一个地方去吃一顿饭啊，这顿饭呢往往都是盒饭，这个呢叫做基本的路线。但基本的路线呢很多人都走过，有些人来香港呢就不止一次。当然我们知道走这个集体旅行线的广东人也有，广东人就是边远地区，像这个韶关啊，像这个云浮啊，这穷地方他们愿意走一走的。但广东珠江三角洲那没人走，那我干嘛跟着团走呢？我自己走就行了。这个广东人叫做蛇有蛇路，鼠有鼠路，蛇有蛇的路，老鼠有老鼠的路，大家都有自己的窿路啊，就自己有自己的途径。那么但是呢边远地区的人呢人生地不熟也要跟着走，但是呢这个呢就应该有很多新的开辟的参观点的来源。那么香港呢有很多文化古迹你是没有带他去的，比方香港有几十个离岛，其中有船去的离岛也有5-6个之多，什么常州啊，这些岛很多的。你到那个香港的中环的码头或者是到别的地方的码头，你看有很多东西的。你去了一个大屿山，你知道大屿山的背后还有一个地方叫梅窝，从梅窝往前走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看的，就这个地方它是有东西看的。你到了大澳，大澳是一条渔村的，渔村是可以深度游的，一般旅游团呢不会带他们到这个地方，这方太远啊，饮食呢也不好控制。那么这些呢就是有香港文化古迹的这样的地方，这些地方呢是可以开发出来作为这个标准的团游的路线。那么除了这些团游路线以外，香港还有什么旅游的路线呢？按照中国大陆来讲呢啊，应该开发红色的旅游。那么大家说香港有什么红色旅游啊？共产党也没有在香港待过啊，不是的，在这个第一次革命，在这个辛亥革命到了这个解放以前，也有很多中国的红色人物、政治人物，这个著名的左翼的作家、艺术家都在这里待过啊。据我知道，能够在这里待过的人很多啊。啊，我们讲中国的重要的作家，像萧红、萧军啊，这个端木，他们都在香港住过。萧红还死在香港啊，埋在香港的一个公共墓地啊。那萧红不是最近许鞍华拍了一部电影叫做《黄金时代》，那就是拍的萧红嘛。那这个算不算红色的这条线路呢？啊，还有孙中山很多年前在香港就搞革命啊。那孙中山在这里开过会、筹过款，孙中山住过的地方，现在有孙中山纪念馆。这个算不算红色的地方呢？那我们再想一想，经过香港到海外去的人多了，周恩来在香港待过，邓小平在香港待过，既然都在香港待过的人很多啊，还有中国的很多著名的作家，像茅盾啊，这些人呢都在香港待过，前后时期不一样。那么这些人算起来，还有很多艺术家呀，什么欧阳予倩呐、啊，这个什么叶浅鱼啊，啊，这些人啊，像我舅舅周令钊啊，像这些大的艺术家，还有黄永玉啊，也在香港待过。如果你把这些人全部都算起来的话，那你香港不就顿时增加了几十个红色的旅游点吗？如果把香港的文化的内涵把它翻起来，香港这里有多少人呢？粤剧名伶马思曾啊、红线女，他们最早演戏的粤剧的舞台虽然改了啊，丽笛呀、啊、什么等等这些，但是你可以恢复原样啊，这也有很多人会有感兴趣的。还有抗战期间跑到香港来躲避的大量的这些优秀的艺术家啊，当然现在老一辈的香港的电影演员现在他们都不演戏了，那么你也可以找出他们很多地方啊，张国荣啊、周润发呀、梅艳芳啊、这个什么张学友啊等等， 这些人你可以发掘出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资源，如果把这种资源还有早期的邵氏电影公司在清水湾啦、嘉禾电影公司啦、丽迪丽舞台啦，把这些地方如果全部发挥起来，那不又形成了一些新的旅游路线吗？这些路线在香港人心目当中都是文化的点，但是大陆来旅游的一日游两日游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地方。如果把这些地方全部开发起来，这些景点呢就很有用了，那不管是红色旅游、香港文化旅游，那就不是简单的星光大道那么简单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呢，大家说本港啊，应该还有很多历史遗迹和景点。那么香港呢，现在面临两个大的三个旅游季节，一个呢就是暑假，到七月份、八月份这两个月，肯定来的人多，孩子有时间吗？家长肯定带着来，这一个月是旺季。第二个中秋节有一个长周末，会有很多人来，跟着就是今年的10月1号那个有一个礼拜的长周末，来的人也非常多。所以呢，香港呢到现在为止，一方面在讨论廉价团的这个待遇太低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是做好未来的这个新的旅游景点的准备。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